慈悲荣耀怜悯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晨召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你。天父，你是配得敬拜赞美的神，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啊，也求你能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在接下来这两三个小时时间，我们单单的属于你，单单的被你的灵所充满，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求你祝福祝福我们今天这场聚会，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也把今天虽然天气不怎么好，我们仍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都可以平安的来平安的回去，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满满的充满。求你祝福，愿你的名被高举，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地会改变，山会动摇，我们跟随主的心永不动摇。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将你的道指教我们，使我们行在你的正道上。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地上地下你是唯一的真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
主，你主是我们，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恩典和慈爱环绕着我们，我们同心敬拜你，将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你。大家请起立，诗歌荣耀归于我主。
在十架上我就主舍命，告诉十架我罪得洗净，
十架。
在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用十字架的宝血和生命使我们蒙恩得救。十字架免了我们的罪，带我们进入了光明的国度，赐予我们重生的生命，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只是为了赐下恩典和祝福，是要我们活出新生命，叫我们永神一人。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时刻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永不偏离，求你的道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刚硬，不骄傲，而是以爱与敬畏的心跟随你。你所立的约是永恒不变的，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也超过一切的苦难，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紧紧的依靠你，使我们在行事为人时，在蒙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渴望的活出生命的活出圣洁的生命，让我们知道自己身上老我还在罪中，引导我们知罪认罪，并走在悔改的道路上。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胜过一切的罪过，让我们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愿意效法你的圣洁。愿我们一生以如馨香的活祭完全的归向你，愿尊贵和荣耀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将今天的敬拜讲道和各个环节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也求圣灵托着我们每一项的施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仍然站立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圣，上帝的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大家请坐。
好，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彼得前书，圣经新约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圣经新约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今天的经文比较短，我们就一起朗读，好吧？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十节，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所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心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 他们这样办跌也是预定的。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联系，现在却蒙了联系。好，神的话就读到这。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来自江陵堂的许琛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主乃活石。好，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很感恩啊，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咱们新兴教会来去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来和大家一起去敬拜神啊。所以对于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可能今天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个新面孔啊，但是我也扫了一下啊，下面也有一些可能认识我的这个老面孔啊。那不管是新面孔呢还是老面孔，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是在神的话语的滋润下，我们的心都在被他滋润所更新啊。啊，也希望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呢也再次让我们有一些新的收获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要今天是我们万民一起来去敬拜你的日子，主要感谢你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主要又为我们预备更加好的地方和时间啊，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去敬拜你。主要我们也很感恩你能够赐下你丰富又宝贵的话语，可以引领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前行。主要真的也愿你的话语，主要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在这个市场前行啊的指引啊，让我们行事为人主要都按照你的话去做，我们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也求主你能够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啊，愿我们空空的来都能够饱饱的满满丰丰富富的走。感谢你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好啊，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呢其实是来自彼得前书的啊。那这卷书呢其实和咱们现在查的这个小组查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啊，因为它是都是非常比较有名的信徒啊，写给教会的，是一些劝诫性的这样的一个书信啊，但是背景略有不同啊。因为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们的啊，那当时的背景是因为在那个教会里面会有什么呀，内部存在了一些纷争，对吧？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一封就是很严厉的这样的一个书信去劝诫啊，去劝诫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我们要在主里面去合一啊。那彼得前书呢，彼得前书是写给谁的呢？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就是这里面这个是哥林多在这个地方，然后和哥林多相隔一个爱琴海的那个亚细亚地区，我这里面圈了五个圈，像这个本都、加拉太、庇推尼、亚细亚和加帕多加，就是彼得前书就是写给这五个地方的教会的啊弟兄姐妹的。那但是为什么写给他们呢？啊，这两卷书之间相差的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就是在保罗写完哥林多前书之后差不多过了十年啊，然后彼得写了这个彼得前书给这边五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信徒啊。因为背景呢其实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背景差不多啊，因为背景当时是在那个五个地方的亚细亚地区这五个教会啊，当时正在遭受政府罗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逼迫，所以可能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有些信心软弱的就会容易跌倒。所以保罗呢所以彼得呢就写了这个彼得前书去勉励他们啊。和哥林多前书不一样的呢，保罗这份书信的口吻是更多的是那种安慰鼓励的口吻啊，就是劝勉信徒，就是已经有了活泼的盼望之后呢就要有受苦的心智，顺从神的旨意，一心为善，然后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好归荣耀给神。可能目前确实我们受到了一些逼迫啊，也可能处于在一些看似不太好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也应当去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忍受冤屈啊，将自己交托给神。所以这是当时彼得写彼得前书给这五个地方教会的这些信徒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彼得这样做呢其实也是按照主耶稣当初吩咐他的，因为主耶稣当初吩咐他的就是说这是跟彼得说的，就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哦，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啊。所以我们看彼得最后也就成为了这个教会的柱石啊。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信息呢，就是彼得前书的2:4-10。我们看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对吧？那彼得就称呼主耶稣为什么？为活石，对吧？那其实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称呼，因为如果你翻遍整本圣经，就是活石这一个称呼啊，只出现在圣经的这一段内容里面啊。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称呼耶稣的这个说法啊，比如说大家知道的有哪些？最著名的耶稣自己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对吧？在旧约的时候啊，他也就是也预言耶稣是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对吧？啊，那如果我问大家，就是主的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谁最有可能用这个石头这样的一个称呼去称呼主耶稣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猜到是彼得，对吧？因为彼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什么，就是石头的意思啊。而且呢，耶稣还对彼得说过什么？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就很自然的就联想到了啊。那活石呢？哎，它其实这个不太难理解啊，就活石理解就是活的石头啊。那石头呢，就代表一个根基啊。那活的呢，就是代表有生命啊，有活泼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这样去形容耶稣呢，也是非常恰当的啊一个形容。因为呢，耶稣确实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根基啊，因为从他那里，我们是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的啊。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啊整个的内容，大家如果翻开圣经可以看到，就是彼得前书在最开始呢，啊，彼得是问候了这五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信徒，然后在问候了之后呢，他就写了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呢，圣经当中给他起了一个标题，叫“活的盼望”。啊，因为在这段话里面呢，彼得就描述了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奇妙的救恩和天上的福气啊。然后我们再问我们今天所查的前面的两节经文啊，就是2:2也说到，他又劝诫我们呢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个纯净的灵奶指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神的话啊。因为神的话呢，叫我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啊。所以我们看，从活的盼望啊这样的一个描述，再到神的话叫我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样的话，就我们看整个彼得前书前面的这个画面，确实啊是一幅具有生机勃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上个礼拜五啊，上个礼拜五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吧？对吧？拉回到上个礼拜五，就是受难日啊，像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里面说的，就是那个场景啊，就是说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而且殿里的幔子呢，也从当中啊裂为了两半啊。那我们知道，就是圣殿里的这个幔子是做什么用的？就是隔开那个至圣所的，对吧？因为那里面是很神圣的啊。只有大祭司每年进去一次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殿里的幔子预表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对吧？然后他后面就说主耶稣的身体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气就断了啊。就在上周五受难日这样的一个场景来说，可以说是耶稣他在这个世上的作为人啊生活的一个至暗的时刻，对吧？就怎么也不会和活泼的啊，这样的一个画面去联想到一起。但是我们再看啊，三天之后怎么样？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对吧？他胜过了黑暗权势，殿里的幔子虽然裂开了，但是呢，却为我们这些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就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啊，可以随时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来去和他有一些的交通啊。但是就是这样一块活石呢，在当时是被世人怎么样？对，所弃的，对吧？这就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里面说的，就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 残金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看当时，特别是对于耶稣来说，他身边的最熟悉的人啊，他的那些老乡们，就他家乡的人是怎么说他的。他说，哎，嘲笑说，这不是那木匠吗，对吧，然后就厌弃他，甚至连彼得自己怎么样，都曾经三次不认主，是吧，因为在他们眼里呢，哎，可能看起来，哎，耶稣你不是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吗，但是呢，最后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就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失败者啊。那我们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耶稣的这个画像啊，就是我们在晚上或者我们平台做一些PPT 的时候，我们做的这个耶稣的画像，可能看到的都是那个目光炯炯、仪表堂堂，对吧，穿着一身洁白色的这样的一个禅衣的耶稣啊。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思想啊，就是我们到底是跟随就是我们画像上看到的这个令人敬仰的这位呢，哎，还是说是圣经当中说的无加薪美容的那一位啊。虽然世人厌弃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神那里却是所拣选所宝贵的，因为神爱世人，对吧，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看，他并没有差派天上的那些天使来去拯救我们啊，他特别的只拣选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来到这个世间来去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去拯救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也是他所拣选的，那既然主耶稣作为他的独生爱子呢，那肯定也是神眼中所宝贵的，所以这样一块活石虽然是被人所厌弃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被他拣选，被他所宝贵的啊。好，这个就是活石的本质啊，活石的本质。那围绕今天的这个主题啊，主乃活石啊，那活石有什么功用啊，有什么功效，有什么作用啊。那我先我来问大家，就是一块石头啊能用来干什么，一块石头大家如果觉得它有哪些用途，建筑，对吧，如果是朝正面的方向去讲，它可以是用来去盖房子，用来修路，对吧，那如果是负面的话呢，
阻碍
就你对绊脚石，这个石头可能能够成为这个三人甚至这个杀人的这个器具，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石头的正面和它的一个反面的作用啊。那活石的这个功效呢，它的能力在哪呢啊，因为前面我说了，就是因为主从死里复活，对吧，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来到之后会怎么样，圣经当中说的就是你们来到主前也就怎么样，像活石，对吧，这里的来到啊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哎，我们周日或者周冬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来去参加这个聚会啊，而是有带有敬拜神亲近神的意思啊。但在原文里面呢，它就是指的就是祭司在圣殿当中亲近神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来到的意思啊。那我们像活石，那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像活石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也会被世人所厌弃，对吧，但呢也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啊。然后呢，我们是不是也要钉在十字架上，确实啊，本来我们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对吧，但是神最宝贵的独生爱子呢已经替我们承担了，那我们既然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会怎么样呢，这里面说到就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前面说到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这个主题词啊，就活石在圣经当中只出现在这一段啊，但这一段呢就不只出现啊，这样只出现过一次的词啊，还有两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圣灵两个吧，第一个是灵工，第二个什么，灵祭，对吧，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灵工是什么，灵工是什么，大家觉得灵工其实就是我们的教会啊。那灵工是用什么建造的，用活石建造的，对吧，那教会是由我们这群跟随主的门徒，就基督徒构成的啊。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都是一块建造灵工的活石啊， 因为信徒呢被建造成为灵宫，是指神在全地上正在建造的教会啊。我们每一位信徒本身就是教会的一部分，然后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壮大，我们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啊。那活石，刚刚我们说了活的，对吧？它是活泼的，有生命的。那既然有生命，对啊，有生命的东西呢，它就具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备的两个特性。第一个呢，就是它本身有生命的话，它就会成长，成长了之后呢，它就会繁殖后代啊。所以呢，就是凡用活石建造成的灵宫啊，凡是由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圣徒们所形成的教会呢，都应当是能够不断的壮大、不断的繁殖的啊。那不能长大、不能繁殖的教会呢，就不能称之为活石建造的灵宫啊，那可能只能称之为石头砌成的这个教堂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今天来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的人啊，我们都应当常常的醒察，就是看我们自己的灵性有没有长进，就我们自己的属灵知识每天有没有更新，然后你的信心和爱心有没有长进，然后你侍奉主的热心有没有长进啊。这是关于灵宫啊。那灵祭呢，就在解释这个词之前啊，我们还不要忽视，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称呼是什么？圣洁的祭司，对吧？那祭司的主要职责呢，就是站在神和人的中间，对吧？在神面前代表人，然后也把人的一些事情呢带到神的面前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人总觉得自己不配接近神，也认为神是遥不可及的，所以呢，就需要祭司啊代表人把这些事情呈上去给神啊。而彼得说呢，众信徒要被建造成为圣洁的祭司呢，就是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都可以以祭司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时刻的与神同在，时时刻刻的与他去交通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祷告，去敬拜神，去赞美神，也可以把我们的一些需求啊，通过祷告来去带给他，来呼求他的帮助和拯救啊。那在神面前呢，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祭司了啊。那借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完全的赎罪的事工呢，我们就不需要任何人在中间再去做这个中保，就能够直接的去侍奉神啊。好，那祭司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它主要是什么？献祭，对吧？主要的工作是献祭，就把祭物带到会幕里面啊。但是因为基督的工作呢，新约的教会呢，就可能在不需要那个旧约的那个会幕还有那个献祭的仪式了啊。那基督呢，因为他也一次把自己献上，他的宝血呢已经成为了永远有功效的一个赎罪祭啊。所以现在呢，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啊，那我们就应该献上我们的祭物，对吧？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依靠圣灵的能力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就是经文里面说了。我们知道献祭确实很重要啊，不管在旧约可能在新约里面，但是呢，即使在旧约里面，神也清楚地表明了，就是人内心的顺服比献祭重要的多啊。神希望我们，就是我们这群圣洁的祭司，能够将把自己作为这个活的属灵的祭献上啊。就是我们每天可能需要放下我们自己这个属世的这个欲望来去跟随他，也把我们所有的能力资源都交给他，由他来支配，信靠他来指引我们啊。我们也需要存一颗敬畏的心，远离各样的邪恶和私欲，认罪悔改，渴慕真理，竭力的追求圣洁，来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这是我们应当献上的灵祭啊。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在一起呢，我们是一起去献上灵祭，我们也是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就是有一个关于很著名的关于这个斯巴达勇士的这个故事啊，就说有一天这个斯巴达这个国家的国王啊，就像一个来访的这个贵宾去介绍去夸耀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 城墙的坚固啊。然后那个贵宾来了之后呢，哎，在这个整个国家走了一圈啊，但是呢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城墙，他就问这个国王，他说，哎，你所夸耀的城墙在哪呢？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国王啊，就指着就是当时的那个强大的那个斯巴达的军队的一些士兵们，他就说，这就是斯巴达的城墙，军队里的每一个士兵就是一块砖石啊。所以你看，就一块砖石啊，如果他丢在一旁，它可能没有任何的用处，但是如果一旦连接起来，建造这样一个成为一个坚固的城墙呢，它的作用就不同了啊。我们呢也是众多的石块之一啊，被神放在他的灵宫里面，在神的殿里面啊，每一块活石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和功能啊，缺少任何一块，可能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就不完整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啊，和我们在座的身边的人一起去被神建造啊。那被建造呢，就表示我们不能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啊，不能一意的孤行，而是要按照主的安排，与别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联合起来，来去侍奉主啊。那教会要想成为主的殿，那信徒呢也必须要被建造起来，就是我们要在真理上谦卑的学习，在生命上追求长进，甘心顺服主的安排，然后我们才能够一起联络得合适啊，就不能那种我行我素啊，孤身独处，咱们也不要贪图别的石头的这个功能和作用啊，这就是活石的一个功效啊。那活石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呢？因为神的心意啊，不仅仅是只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了就行了，并且呢还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去建造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啊！看圣经当中，这个彼得也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啊，就是神看耶稣基督为宝贵的反角石啊。那反角石是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反角石就是相当于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盖房的打地基啊。因为在彼得那个时代呢，就是反角石啊，是盖房子的要放置的第一块石头啊，就它决定了要建的这个楼的整个的方向、位置、角度啊，所有的这个墙体啊，包括所有其他的石头啊、砖块啊，都要以这个反角石为基准来放置啊。如果反角石放歪了，那可能后面建起来的整个建筑呢就歪了啊。那同样，基督是教会的头块石头，对吧？是教会的反角石，各族、各国、各方的民呢，就因着基督联合在一块儿。一同建造在他上面，然后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不会失望，因为呢在基督里永远有盼望，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也是活泼的盼望，有生命有喜乐的盼望。凡是我们把一生都建立在耶稣的基督这个身上的人呢，就可以安然的经历任何的风波啊，因为他永不动摇啊。所以当我们看啊，就是当一个人被摆在对的位置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能够因此发光啊，也能够使别人因他得祝福啊。你看彼得自己曾经也多次被打，对吧，也被关押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也亲眼看到啊新约的教会被逼迫被分散，而他自己呢也曾经的三次不认主啊。在人看来，他可能他的整个的一个服侍的生涯可能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呢并没有放弃他，依然建立他，恢复他，使他成为了这个教会的柱石啊。那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哎，可能我们工作当中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哎，我们很努力的去做了，但是最后呢没有得到领导的认可，反而被他批评了一顿，或者是你的同事啊把你的这个工作的成果拿去汇报，哎，汇报的好就说是他做的，如果汇报的不好得到受到批评呢，就说是你做的，然后他只是一个配合啊。然后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难免会一通抱怨，对吧？然后你下班回到家里面，哎，然后和你自己的父母聊聊天，哎，结果没聊两句，哎，这个火气又蹭的一下上来了，因为他们觉得哎你的孩子怎么不听他们的话，然后你就觉得哎你们的父母觉得我们的父母好像不懂我们的世界啊。然后每次这样的一个对话呢，都可能以这个沉默或者争吵结束啊。就是看起来不管是在 职场当中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好像过得都不太顺，对吧？哎，你就会觉得，哎，怎么我会被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因为神给我的不是活泼的盼望嘛，对吧？那我们看我们新兴教会自己查的这个讲台的这个信息，讲到这个挪亚，对吧？我们应该讲到挪亚了，但是看挪亚他身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就是所有人都犯罪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坚持这个生活，对吧？就是当时挪亚所处的那个环境，别说人了，就神看了，当时圣经怎么说的，就连神自己都心中都忧伤了，对吧？但最后我们看结果是什么样，就是神，对吧，让挪亚去见到这个方舟，整个的挪亚得救了，不但挪亚得救了，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也因着挪亚，对吧，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祝福，最后得救了啊。所以看啊，当时可能觉得神觉得挪亚这个生活的所处的这个环境不好，那神说好，你的环境不好，那我就把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我都重新的消灭掉，用这个洪水，对吧，去冲掉，重新的更新一下，是不是？那现在呢，哎，现在他不是说我们过得不好他就把我们这个所有的环境移除掉了啊，因为前面我们说了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啊，所以神要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来去啊使用我们啊，因为我们既然是祭司，我们不能只承担祭司的名分，不承担祭司的职责，所以呢神也是啊告诉我们，不管环境如何，对吧，他仍然做的为王，他需要利用这样的一个你所处的看似不太顺利的环境，要去使用你，要去历练你，让你能够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去造就你啊。所以我们看，就是我们的职场和我们的家庭其实就是我们工作的合场啊。那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我们不抱怨、不内耗，真诚的去待人，对吧，遇到事情了我们也不推诿，认认真真的去把这些事情做完，有责任有担当，我相信你也会慢慢成为你的领导所信任的人，然后你身边的同事呢也愿意和你一起去工作，而我们的这样的一份认真呢和靠谱呢，也就会让整个的团队的氛围变得好起来了，这样的无形当中呢，你就成为了你身边的同事和领导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啊。那回到家里呢，哎，我们也可以放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浮躁和脾气，对吧，用这样的一个包容去陪伴家人啊，去用心去对待家人，好好说话，好好相处，就他们也会在我们这样的一份安稳上呢，他们也会感到一份温暖啊。那家里面呢就会少一份的争执，那我们的家人，我们那些未信主的家人，就因为我们啊，他们会更加的安心，也更加的喜乐啊啊。所以我们可能大家听到我这些教导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你说的容易，对吧，做不到啊，对吧，那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去信靠他啊，没有把这些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啊。就不瞒大家说啊，就是可能我每次在我们台去讲道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比如说我这个礼拜天要讲道了，但是我这周讲道的内容的这个逐字稿呢是周一才开始准备的啊，但可能题目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但你真正的写可能到周一才写，这可能就是一种拖延症啊。但是呢，当每次我到周日的时候啊，我都信心满满的走上讲台啊，不是我多厉害啊，而是我每次讲到之前呢，我那里头我都会在我们教会所有小组群里面说，下周我要讲到了，你们赶紧为我切切的祷告啊。因为我们每一次服侍神都是什么呀，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对吧，打仗的时候我们讲究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吧，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也是服侍未做祷告先行啊。所以其实最后不管讲的我讲的怎么样，其实我都不会羞愧啊，因为信靠他人必不至于羞愧。好，那这是我们信靠他人啊。那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人其实啊，他们也知道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反角石，是教会的元首，因为你现在你比如说你礼拜天来教会，你跟人说，人家问你你去哪，你说我去教会，他们都说哦，你是信什么，你是信基督的，对吧，他们也知道，对吧，教会是属于基督的，那他们既然知道教会是属于基督的，他们为什么不来教会呢？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就是您当中这块说的这块反角石是什么，是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那绊脚的石头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指就是它放在那个路面上 会碰倒行人，然后让行人摔跤的这样一个石头。那颠人的磐石呢，指的就是高出地面啊，然后使行人撞跌的这样一个大的石头啊。好，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路上就是走路啊，被一个石头绊了一跤，你正常的反应是什么？爬起来，肯定会抱怨一句，对吧？说这，要么就说自己不小心，要么就说，哎，怎么这个石头放在这，对吧？哎，但如果你下次再路过这块的时候，看到这个石头，你会怎么样？绕过去，对不对？你会就会绕着走。那也有些人呢，他不但不绕着走，他要把这块石头给铲掉啊。所以我们看，有些人来过一次教会之后，他就再没有来过了。他可能看到教堂之后，他就绕过去了，因为他觉得呢，在教会里面这个讲台上所讲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真理啊，和他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就本着哎道不相同则不为谋的原则呢就走了啊。因为他们相信一点什么呢，就相信基督在基督教里面绝对是权威的，对吧？但是他们更倾向别的教，那在别的教里面呢，他们自己是权威的啊，他们是信自己不是信教。所以我们也要警醒，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给别人说我们是信教的，我们是信基督的啊，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啊。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批判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好像都是这个我行我素，这个都什么都听自己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啊，他们大部分的哎还是就是本着什么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的这个原则啊，在很多的事情上会听这个专家的意见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在某一个方面他做得很厉害的这个专家他说的可能就是真理，对吧？但实际上呢也有不少的伪真理啊。那出现最多的这个伪真理的地方大家知道在哪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族微信群啊。你比如说经常我看到哎，这十个健康真相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好，这几种水果千万不要买，对吧？经常会有家里的长辈会在群里面发这些消息啊，那可能在座的年轻人就笑了啊。那你们可能觉得哎，我不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啊。但我们看一个例子啊，就是应该是前不久江苏很著名的一个人张雪峰，对吧？他不幸去世了。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午怎么样在公司跑步锻炼身体，然后出现身体不舒服，然后被送到医院，然后结果呢没有抢救过来，就不幸的去世了啊。那当时医院诊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叫心源性猝死啊，就是但是了解张雪峰的人都知道，他平时什么呀，也是挺喜欢运动的，对吧？他自己也去跑这个马拉松，注意这个很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那怎么中午哎在公司跑个步就把这个命给跑没了吗？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哎，运动是一点什么好的事情，对吧？哎，当我们再往前看，才知道呢，他其实一直在超负荷的工作啊，他有过度的劳累，还有这种长期的工作的压力所积累，包括他平时吃的这些食物啊都是重油重盐的啊，所以他可能也感觉到哎，他好像工作压力大，吃的又不健康，他需要通过运动来去调节一下，对吧？哎，这可能很多的专家都建议啊，你可以通过运动去把你身体内的脂肪减掉，可以强身健体啊，对吧？这有没有错？并没有错，对吧？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对吧？因为神只有一位，而我们呢通常呢把我们自己当成神，哎，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有逻辑的有道理的，哎，是符合这个世间的自然规律的，是吧？但是我们看啊，这个自然规律是谁创造的？是神，对吧？那我们只有顺从他才不至于被绊倒。看你，因为连耶稣基督他也不是说被动的无奈的走向十字架，而是主动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他有要受的喜，因为他要代替我们这群罪人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来接受神对罪的这样的一个威严的审判啊。那不信的人呢他就不顺从，那作为对他们的报应啊，就像这里面说的，基督就像一个强大的磐石跌在他们身上啊，他们注定啊就是用毁灭啊来去惩罚他们。而且这样的一个绊跌呢也是圣经当中也是说是预定的，对吧？这个预定啊跟我们那个预定论不一样，它并不是说有些人能够啊早就预定能够得救，有些人就预定 不得救啊。他们这里面说的预定会被半颠呢，就指的是只要是不顺从真道啊，不肯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必然的结局就是会被半跌啊。那基督作为审判者呢，也会为毁灭来去惩罚他们啊。那拒绝以基督为救主的人呢，将会在基督这块磐石上灭亡啊。神也亲自预定了，就是所有不顺服在登道上跌倒的人就会灭亡。但是这些世人他们不怕啊，不怕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信，对吧？但是呢，我们是相信的，因为我们的信心呢是从神的话而来的，因为神的话从来没有偏离过，也没有失信过，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去读经的原因啊。但我们读经呢，哎，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有一个读经计划，哎，然后读完了打个卡就算了，这好像，但这种呢其实是为了读经而读经，就是我们读经不要只是读了而没有读进去啊，没有顺从他的话也会跌倒啊，或者说我们对圣经当中的一些话呢，带着我们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去看的话，哎，也会啊，就是也会跌倒，因为就没有办法接受神向我们一个新的这个启示了啊。比如说我们都有一个理念啊，就之前有些电影里面所宣传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吧？人若犯我怎么样，我必犯人，对吧？这句话听起来就理解起来确实好像没什么错啊，因为当我们个人走个人的路的时候，井水不犯河水，对吧？那我们就个人走个人的路，对吧？互相不干扰。哎，但是如果你要欺负我了，你要惹我了，你要打我了，对吧？我要不还击一下，就显得我这个人很怎么样，很窝囊，很懦弱，对不对？然后你带着这个观念去读经啊，你把创世纪读完了，读到出埃及记，你就出埃及记的21章23节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哎，你读到这你就看，哎，是不是圣经也这么说的，对吧？支持了我的观点，对不对？神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你本来觉得教会里面还有这个你的组长或者牧者去就告诉你，哎，不要有要爱世人，不要有这个复仇的心。然后你看到的，你把这个跟他来去 battle， 就说看圣经神也这么说的，对吧？你把神的话一拿出来，仿佛看到了这个亮光一样，这神也用圣经的话来去支持你的啊。但实际上啊，我们看这段话呢，是在旧约里面是神作为那个律法的审判用的，并不是作为你去报个人报仇的这样的一个指引的啊。就是我们如果在和别人去争执啊，不能说争执啊，就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拿圣经的话去论证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观点，而是要把我们固有的观点给摒弃掉，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亲自向我们来启示他的话语，对吧？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倒空我们里面的一切，然后寻求神赐给我们新的亮光啊。所以彼得呢在这里他就是通过反角石的比喻啊，然后又引用旧约的经文，就告诉这封信的受众，这五个教会的受众呢，就是信靠主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然后不信主的人呢必会半跌啊。这个就是活石的两个功效，就是活石的两个作用和能力啊。就是当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啊，就我看到了活石的这两个功效的时候呢，我脑海里面就想到一幅画面啊，也是圣经当中的，就是也是出埃及记14章20节说的，就是说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有云柱啊，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对吧？我们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黑暗当中的这些人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被红海的什么水给淹没了啊。圣经当中说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啊。那光明当中的这些人呢，就光明当中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呢，神给了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就在后面的19章给了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那我们看今天，这是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民新的这个身份，对吧？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分享的经文里面呢，彼得呢说的呢，让我们更加热血沸腾啊！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看，我们就信靠耶稣的人是有很大特权的，对吧？在彼得这段经文，这两个经文里面，我们是享有四大尊荣的啊。第一个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我们组成了一个大的家庭，不同于普通的世人，对吧？具有与世人不同的心灵啊、原则和行为。就我们，掌管我们这群人的人呢，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君尊的祭司呢？那君尊的指的就是我们是王家的，或者是御用的祭司啊，是属于宇宙至高无上的这样的一位主宰，就是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祭司啊。神也期望我们能够和他生活在一起，每天与他同行，和基督一同去统治和管理这个世界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圣洁的国度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头衔啊，因为前面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圣洁的祭司，对吧？那圣洁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被隔离开来了，是被分别出来的啊，单单的归给神的，就与其他的人不一样啊。因为神也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国度，就把世界各地的信徒呢联合起来，创造一个属神的圣洁的国度啊。就这个世上的任何人，只要你愿意从世界上的这个罪和邪恶当中分别出来啊，把生命归给神，神就接受他们啊，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的公民，也不会再受到罪和这个死亡的捆绑了啊。那最后一个呢，属神的子民呢，就是说我们是神所拣选、所宝贵、所眷顾、所喜悦的子民啊。而且我们看，在这个四大尊荣之前还有一个什么字？唯有，对吧？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限量版的啊。所以我们姐妹们就可能你不要再贪图那个限量版的包了，你们本身就是这个限量版的啊，唯有我们才会这样，对吧？但是这四种尊荣是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不是的啊，因为我们起初也是处在极其黑暗的状态之中的。因为彼得在这里面第十节说了什么？从前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对吧？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那从前算不得子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创造了这个人，对吧？也赐给了人生命，但是呢，如果人呢没有按照神所创造的这个目的去生活了，对吧？就很像亚当和夏娃，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心意去照看这个伊甸园，反而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对吧？他们就没有活出真正的生命来。即使他可能活着，但是呢却错过了这个丰富的人生，没有达到生命的意义啊。所以但我们如果来到神的儿子面前，进入到基督的亮光中的话，神就拯救他，给他生命的光，然后他们的生命呢就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享受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啊，达到生命神创造生命应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因为在得救以前呢，我们对神可能是不太了解的，是无知的，对吧？我们甚至可能会咒诅神，对吧？远离神啊，反叛神，拒绝被神改变，对吧？也不愿意呼求神来怜悯我们。但是当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就立刻赐下他的怜悯来拯救我们啊。神宽恕我们的罪孽和悖逆，把恩惠和慈爱加给我们，把与他永远同在的这个荣耀权柄呢也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当我们每每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不由自主的、主动的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去宣扬、呼召我们那位神的美德，并且赞美他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呢，就是神的见证，去见证神的信实和良善啊，也见证他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一个事情，是让我们如何从黑暗走向光明，如何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的权下的啊。所以我们要把在基督里如同明光照耀的这个生命展现给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世人来去看啊。因为旧约的祭司，对吧？他们的 职责就是教导这个百姓律法。那我们在新约呢，我们作为圣洁的祭司，作为有君尊的祭司呢，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来去分享由基督而来的恩典和真理啊。但是我们看我们自己身边呢，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很多时候会把我们个人的形象个人的荣誉是建立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上的啊。但是这些呢，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啊，远比我们自己的事业啊、成就啊、财富啊、知识啊要更重要的多啊。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完全属于他，并且呼召呢我们在别人面前去做他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的这个价值呢就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成就，而是在于作为神啊，作为上帝儿女的名分上啊，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而是因为上帝呢已经所成就的一切啊。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啊，这个大家都认识啊，斯普登，他说过一句话，就是神如果呼召你去做传道人，你就不要委屈自己去做皇帝啊，因为我们被招来是侍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啊。所以这句话呢，我看到了，我自己也特别感动啊，因为就在今年，就是今年这个春节的前后啊，就是我所在的公司啊，就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生了一件事，就当时我们公司就是空缺了一个做干部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啊，所以当时公司呢就给所有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后备的干部呢就发了一个竞聘的这样的一个公告的邮件啊。当时因为这个干部的这个工作地点啊是在上海，而且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部门的，所以我压根就看了邮件我就压根没去想。但是我的领导呢就问我有没有报名去参加，然后他就建议我也去报名，对吧？那当时其实我还是我自己内心还是很不愿意的啊，然后我但是还是去报了啊。啊，后来得知这个岗位啊，可能有十几个人都报名了，那时候我的心就放下来了。哎，我说这十几个人应该怎么轮也轮不到我，是吧？啊，然后就但是呢，也本着在公司这些领导面前露个脸的想法，肯定也会去认认真真的去准备嘛，对吧？因为你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我们要成为我们领导的这个祝福啊，对吧？所以呢，哎，我就确实也认认真真的准备了啊。然后在当天竞聘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陈述的这个部分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那个评委问的两个问题呢，就是感觉答的不是特别好啊。然后结束了之后呢，我的领导也找我复盘，因为他当天也盘听了整个的一个过程嘛。啊，他最后就也说了，哎，你这个整体还可以，但是呢还有进步的空间，你就继续努力吧。然后就在你自己的这个目前的岗位上继续的努力，发挥你自己的价值啊，不要失落啊。那其实我当时说好的好的，但我内心特别的开心，终于不是我啊。但是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啊。就是我领导的领导，他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就说，让我就是三天之后到深圳总部，公司的副总裁当面要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候选人，再交流一下，看看最后选谁。但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内心就很纠结了，因为前面十几个人，对吧？不太会轮到我，但现在这个二选一，我被这个选上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对吧？但是我第一时间想的什么呢？就万一真的选了我的话。那我每一周我这个小组聚会我参加不了怎么办，对吧？而且我马上要讲到了，我还有没有时间去预备，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不去啊，我拒绝了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可能就是打我领导的脸了，对吧？就辜负了他的期望。所以我还是本着要成为我们的领导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原因啊，我还是去了啊，而且也认认真真的准备了啊。在这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但当我的妻子呢，她在网上搜了那个副总裁的照片，说哎，这个人和你长得还挺像，好像跟你还是老乡，对吧？那当时一听搞得我压力就更大了啊。然后呢，最后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啊，我真的不想去做这个干部，对吧？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就真的参加不了小组的聚会了，因为我也是一个小组的组长嘛。然后在教会的这些讲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服事都会受影响，这个应该不是你想看到的吧。我就跟神去说，对吧？但是呢，哎，我也跟神说，哎，那我就想在领导面前，公司领导面前给他留个好印象，对吧？你让他别选我，好不好？我就跟神这么祷告。但是后来想，这么祷告是不是有点太自私，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对吧？啊，我就说，哎，神那就算了吧，就一切交给你吧，相信你会给我最好的啊。那最后的结果呢？哎，是我没选上啊。你说要一点都不失落吧，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走了这一步了啊。但是那天我从深圳回来之后呢，因为我们嘉陵堂呢也刚好就组织了那个宣教的两天的周末的营会啊，然后我又看到了这句话，哎呀，那一点失落都没有了啊，又充满了这个力量，就想在继续现在这个岗位上继续的发挥价值 啊，然后给我身边的同事、领导，甚至我的公司带去祝福啊。但即使真的有一天啊，我的能力啊不行了，达不到公司要求了，被公司裁了，对吧？我也相信神给我会给我最好的安排，因为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对吧？当然，我也不是说让大家有这个好的发展就这个放弃了啊，因为还是要向神祷告，信靠他，因为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啊。因为其实在差不多十年前我刚来教会跟小磊、盛龙他们一起参加单身活动的那个时候呢，我其实还是比较就怎么说呢，可能那时候还不一定以教会为首，你比如说周日有崇拜，但是周日上午有一场这个足球比赛，对，那我肯定就想着怎么找个理由去不去聚会，对吧？当然看现在就可能慢慢的随着这个神的带领啊，就是这个活石这个功效啊，一直在我的生命里面伴随着我这个成长，就是其实嘉宁堂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看到大家这个生命的成长，包括我相信小磊、盛龙、范磊他们的生命也都是在不断成长的啊，就是活石的功效其实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的啊。那同样呢，我们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对吧，我们看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复活的能力呢其实是改变了当时的使徒，包括彼得，对吧，他们这些人的一些心思意念，包括他们的一个人生，也改变了整个的世界，对吧？然后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照着主的应许降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就正式的诞生了，对吧？看到今天快2000年了，对不对？然后教会呢，在不同的时代也遭受到了不同的逼迫，然后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对吧，也历经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朝代的更迭，对吧？但我们看神的国度什么呀，是一直在扩张的，教会越来越多，神国的子民呢也越来越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今年是26年啊，那其实在差不多8年前，因为那个宗教事务条例颁布的时候，对吧，我们嘉宁堂包括咱们新兴教会因着这样的一个条例的颁布，我们当时都从那个大的活水教会独立出来来执堂了，对吧？但是执堂出来之后呢，你发现就是每一个堂可能这个讲台这个讲道的人啊，可能比较少，可能也就一两个人啊。因为当时在我们嘉宁堂呢，其实还没有一个就是讲道的同工，因为恩来弟兄当时也是自己在预备啊，所以我们当时主日的信息呢，可能是像都有周姐啊、吕姐啊他们过去来去支援我们去讲道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现在啊，就8年之后，就是我们西水盘现在呢，就是我们嘉宁堂现在有6位弟兄已经起来讲道了啊，也不用其他教会来支援了，而且讲道的都是弟兄，对吧？而且看咱们新兴教会像小磊、盛龙啊、范磊，就是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这个单身活动的这些年轻人也都啊起来了，对不对？所以看然后8年前教会的那些主日学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他们就是参加了这个青少年的主日学，那现在的主日学呢可能就换了一波新的孩子，对吧？那接力棒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的传下来的，对吧？从彼得到斯布登，从斯布登呢到像曲姐再到周姐，对吧，再到在座的今天来参加敬拜的各位，然后将来呢也会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手中啊。所以看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成为了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啊，被建造成为灵工啊。那现在这个接力棒啊既然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去，对吧，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吧？因为主在这里面应许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然后主耶稣呢又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对吧？因为他一直是活着的，他住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圣灵的能力呢就是真的，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不是在这个世上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呢渴慕那种得救又得胜的更美的复活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活石的功效能够一直能够延续到现在，包括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的原因啊。那如果我们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啊有太多的执着，太多的牵挂的话，思想僵化的话，就容易钻牛角尖，对吧，经常想不开，就以致我们啊每天都愁眉苦脸的不开心啊。但呢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多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现实啊，因为在工作当中大家都有烦心事，对吧， 可能单身的弟兄姐妹单身久了呢也有压力，对吧？然后带孩子的呢，这个孩子学习不好又比较调皮啊，也不舒服，然后父母的身体还不好，就看似我们的生活啊，确实不顺利，都似乎笼罩着一层乌云。然后你再和你的同学啊朋友啊一聚会啊，他们说哎谁混得最好啊，你可能你都不好意思低着头，都不好意思抬头。但这时候你要想一想啊，就是你低头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都已经这样了，但是你却还被至高的神所拣选所宝贵啊，然后来使用来去服侍他，难道不是你混得最好吗？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职业啊，是医生、老师，还有这个或者是码农，甚至是你是这个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是甚至是无业游民啊，其实这些都是副业，对吧？那我们的正业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服侍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永远谨记，我们是世上的光，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对吧？我们里面要有一种荣耀的感觉，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主呢，不但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生的过犯，更借着圣灵呢，要将我们转化为他自己的形象，给我们带来从里到外的这样一种改变啊！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如何，我们就像他在这个世上如何。所以但愿我们给世人留下的印象呢，就是我们是一群快乐、喜乐又荣光焕发的基督徒。好，感谢主，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回应诗歌。
谢谢给你不自禁意，哦，我要想你，朋友要想你，可爱的救主，想你模样，想你的甘甜，想你的真洁，在我的中心和你心相。我要想你，怎能我祈求倒下你的爱充满我心，使我做个眼陪给你居留，使我的生命与你相依。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想你模样，想你的甘甜，想你的真洁，在我的中心和你心相。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主要现在真的